欢迎收听青春名家藤萍异能悬疑大作《夜行》，演播尘埃。欢迎收听青春名家藤萍异能悬疑大作《夜行》，演播尘埃。第25集。早上9:03，两组人马分别进入雀馆地道。地道非常狭窄，里面没有光源。关奇带着四个人鱼贯而入，大家依靠的都是头上戴着的小型探照灯。关奇已经爬过一次，比上次熟练得多，只花了6个多小时就爬到了上次他折返的地方。那地方依然是地道的一段，连宽度都没有什么变化，但上次关奇带队折返的时候曾经在这里休息过，把这一节挖成一个可供5-6个人休息的洞穴。现在特警队员体力耗尽，每个人都满头大汗，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喘息，充满将要窒息的恐怖感。关奇喝着水，斜眼观察唐岩。唐岩也出了一些汗，姿态依然镇定。关奇故意不给他配发食物和水，唐岩的那份东西在关奇的背包里，但唐岩看起来还是游刃有余的样子，他好像根本不需要喝水。在关奇观察唐岩的时候，唐岩也在观察四周。这种洞穴和他之前猜测的那个很像，如果真是那种东西，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但这里又没有。唐岩的视线被挖开的土墙上一个东西吸引了，那是一节黄白色的东西，看起来很眼熟。他伸出手去拨弄了2下，那东西露了出来。唐岩眨了眨眼睛说，关警官，我发现了一节人骨。关奇猛地转过头来，只见唐岩指着土墙上的一个东西很认真地说，那是人的手指。所有的警察都围了过来，关奇拉起对讲机天线呼叫，0023请回答，我是0025。英姓警署值班员回答，这里是0023，请讲。关奇的脸色发黑，语气出奇的凝重说，燕尾街33号雀馆地下通道内发现人骨，请法医和技术科支援。明白。几个特警围在露出的那节白骨周围，小心翼翼地挖开。很快，一只完整的人手骨骼露了出来，挂在土墙上，像一只面目狰狞的怪兽。关奇收起对讲机说，这里会有人来处理，走。他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像这样深埋在土中没有棺木的尸骨或许还会出现。对讲机又响了，关奇接起来，接通的是沈小梦那边的频道。只听沈小梦惊慌失措的声音传了过来，
警长，我们这里发现了一张皮。
皮？什么皮？关奇惊奇地问。人皮？
对，就是人皮。
沈小梦已经语无伦次，
都干掉了，怎么办？
你们在隧道里发现了一张已经风干的人皮，但没有发现尸体，对不对？关奇沉吟了一下。沈小梦，你带队退出，在雀馆门口等待支援和法医，禁止任何人出入。
是。
沈小梦大声说，随即惊慌失措地继续问，
可是长官，你呢？
我下去看看，就不信没有底。关奇说完随即挂了电话。唐岩看了他一眼，关奇低声说，另一边发现了人皮。唐岩微微一笑，低声也说了一句，
那真可怕。
关奇翻了个白眼，唐岩说那真可怕听起来就像是亲 给你五星好评的感觉。听得他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几个人休息了一会儿，关奇打了个招呼，所有人继续往下爬行。地下空气十分稀薄，过一会儿就要对着便携式氧气罐吸一口。不知又爬了多久，关奇突然发现氧气罐里没气了，这下糟了，要原路返回也需要氧气。带装备下来的时候，旅经计划没有想过通道会有这么长，这下要怎么办？大家一起闷死在地下。后面起了一阵轻微骚动，显然是大家都已经发现氧气瓶已经见底了，开始慌张了。关奇立刻安排掉头快速返回。最后的三个特警顿了一顿，虽然通道里不是没有空气，但想到回去还要爬行这么漫长的距离，就感到绝望。犹豫了一下，三个特警里有一个发话了：长官，说不定快要到底了，我们不如再往下看看，能不能看到里面是什么。其实关奇自己也是这个意思，一面给上面报告情况，一面五个人继续往下爬行。这次刚爬行三步，关奇就意识到唐岩没有氧气罐。从头到尾他都没有携带任何装备，现在连携带了氧气罐的人都感觉到窒息，唐岩却没有发话，这是不正常的。关奇的心慢慢沉了下去，唐岩不正常，他会是这永无止境的地道中的那个谜底吗？五个人慢慢的继续爬行，因为没有氧气罐，爬得比原来更缓慢。关奇的手在黑暗中触碰到了一样东西，那是个比较硬的冰凉的东西。他抬起头，用额头上绑的探照灯一照，吓了自己一跳，那是一只脚，一只鲜活的人脚，没有任何腐败的痕迹。但一只人脚怎么可能在如此深的地底下还保持着鲜活的状态？除非他仍然和躯体连接在一起，并且这个人还没有死。可是一个活人又怎么可能在这么深的土层里被活埋而不死呢？关奇的鼻子就抵在这只脚前面5厘米的地方，突然那只脚动了一下。这动了一下远比在黑暗土层里摸到一只脚可怕的多呀。关奇出了一身冷汗，他试图后退，但后面是唐岩，唐岩正探头往前看他为什么不前进了，刚好把他堵在了通道里。灯光一晃，那只脚动了几下，像很怕光一样缩回土层里去了。唐岩轻声问，那是什么？关奇浑身都是冷汗，说，一只脚，活的。脚？唐岩好奇地问，人脚？对。关奇心里在骂娘，但表面上不得不装出很镇定，一只活人的脚现在钻回土里去了。
就像螃蟹一样，唐岩说。关警官，如果是一个人被埋在这下面，我们有义务把他挖出来，救他一命。
关奇心里已经从骂娘开始进化到骂妹了，那显然不是什么普通的人类，这世上没有人能够在这种地方生存，就算是杀人弃尸也没有挖这么深的。但唐岩提出了救人的要求，他总不能说不敢救，只好摸了一摸鼻子，将那只脚旁边的泥土扒了扒。那只脚受到了惊吓，猛地一下缩起，又往土层里面躲。唐岩和关奇挤在一起，见状唐岩轻轻地说，关警官，他看得到你。关奇用力扒开那些泥土，那只脚越躲越向里面，土层果然不是空心的，那个人 居然真的被埋在土层里。
哎，警长！
队伍后面传来了极轻的人声。最后一个特警说，在我右手边的方向发现土层里有在移动的物体。他的声音有点颤抖。
能开枪吗？
关奇提高声音说，可能是人犯，枪上膛，发生危险时随时开枪。后面传来了几声枪上膛的声音。唐岩在关奇后面低笑，笑得他全身起鸡皮疙瘩。就在这个时候，刚才躲入泥土中的那个东西挣扎了一下，仿佛掉了个头，从土里面涌了出来。泥灰一样柔软的土层被纷纷挤落，一个人头钻出来。关奇拼命地向后挤，然而唐岩将他牢牢压住，根本没有往后退的空间。那人头抬起来，几乎和关奇头顶着头，探照灯的亮光打在那个人的脸上，关奇差点魂飞魄散。比见鬼还可怕的是，就是见了鬼却发现鬼长着一张熟人的脸。在土层里蠕动的妖怪竟长着一张萧安的脸。就在他被吓破胆的时候，唐岩却问，你怎么来了？那个全身埋在土层里只露出一个头长得像萧安的怪物很尴尬地笑了笑，伸出一只手来抓了抓头发。我来找你啊，走错方向了。哎，你们怎么还没挖到底？我都已经从下面上来了。关奇浑身的冷汗似乎都突然回到了皮肤里，他瞪着那土层里探出来的人头说，你是萧安？再没有比千辛万苦的钻地道，最终在地道里发现了萧安更古怪的事情了。萧安点了点头说，我从另外一边下来，比你们先到，跟我来。他努力在土层里挣扎了一下，这次关奇感觉到了在他挣扎的缝隙里有风，他居然真的是穿了一个洞过来的。这地层下的泥土总不可能像蛋糕一样柔软，但在萧安的手里就真的好像蛋糕一样。他直接从土层里钻了过去，这让关奇想到泥鳅，那种生物在泥地里也是这样，但这里是土层，这里不是泥地呀。他一直以为唐岩才是值得怀疑的对象，但显然萧安也是，他们都不正常。空气从萧安挖的那个洞口流动了过来，十分清新。关奇长吸了一口气，带领队伍跟着萧安前进，三个特警一个跟着一个爬行。狭小的通道里晃动着灯光，灯光扫过之后就是一片黑暗。倒数第二个特警没有发现，在他爬过某一个转角之后，他身后的同伴并没有跟上来。他身后是一片异常干净的黑暗，就像从来没有一个人在那里爬行过一样。没过多久，前面渐渐有了亮光，那是萧安放在地上的一个手电筒。所谓的底下是一个不大的石窟，这石窟有一些人工雕琢的痕迹，但基本上还算是天然形成的石头缝隙，已从不知名的植物的树根深深扎入泥土，穿透了石头缝隙，将这个石穴的空间占去了一半。萧安站了起来，从旁边捡起衣服来穿。关奇不能理解为什么钻洞需要把所有的衣服都脱光，但现在他的注意力已经不在萧安身上了。好大的一棵树，如果它是树的话，根系的每一根分叉都超过人腿的粗细，最粗的根系可能有两三个人合抱那么粗。这是什么植物的根？它怎么能扎入地下这么深？这里的空气又是从哪里来的？关奇拆下头顶的探照灯，拿在手里，对着头顶照射，只觉得头顶上好像有许多黑洞， 每个都和自己爬过来的差不多大，隐约能听到什么声音在震动。
哎，长官，
身边有人说，
奇怪，李金和王阳怎么没跟上来？
跟在唐岩身后的特警叫赵春成，他迷惑地对着自己爬过的洞穴探头探脑。
这么久了，乌龟也该爬到了，怎么还没到？
关奇皱起眉头，拿着探照灯往洞穴里照了照，没有看见人影。他喊道，
李金，王阳，
没有回答。唐岩抬起头将石窟看了一遍，拿着肖安的手电筒仔细照了每一个角落，没有说话。肖安小声问，
你看见没有？
唐岩答非所问，你是从哪条路进来的？肖安指了指头顶，
通风口。
唐岩嘴角微微上扬说，也就是说你遇上了一个。肖安的脸白了白说，
那是什么东西？
唐岩笑了起来，你不是看见了？肖安压低声音说，
我没看清楚，只是把它推掉了。
两个人正在窃窃私语，关奇半个身体已经钻进了刚才的洞穴，肖安看见冲过去，一把把关奇抓了回来，惊叫了一声，
等一下，快回来，这里有奇怪的东西，你不能一个人行动。
再没有什么比你和唐岩更奇怪了。
关奇发现肖安这小子的力气大得出奇，怪不得能挖开那么结实的土层。
我有两个人不见了，总不能不管他们吧？
不不不，关警官，请先听我说。
肖安脸上满是惊慌失措，
我们的处境比您想象的危险多了，这里是个巢穴，您没有看见这里到处都是空洞，空洞里面都有奇怪的东西吗？
关奇愣了一下，他看了看身边的赵春成一眼，赵春成茫然摇头，他什么也没有看见。肖安一伸手，一下抢走了关奇手里的探照灯，对起身边一个地方照了起来说，
关警官，您轻一点过来看，这是什么东西？
关奇凑过去，肖安找到了一个新的洞穴口，探照灯白光射入，极度黑暗的洞穴像水晶一样有许多光点在闪烁。他看了好一会儿也没有看出来是什么，既不像蛇也不像老鼠，说道，
这哪有什么。
肖安更急了，突然拾起一块石头扔了进去，石头撞击在黑暗上的时候，关奇突然明白了，那是一对眼睛，只不过那对眼睛太大了，所以他一直没有发现自己看见的是一对眼睛。那眼睛反射了手电筒的光，让他误以为那是水晶。
关警官，您看到了吗？那是复眼。这些洞穴里面有超过50厘米长的，长得像黄蜂一样的东西，
肖安说，他们在通道里震动翅膀，一个位置传一个位置，让空气流通，这个地方才有空气，就像黄蜂一样。
你是说这里是一个巢穴？
我们就像在小人国面对着半个人那么大的黄蜂。
关奇若有所思地捏了捏眉心，
他们会吃人吗？李金和王阳失踪和这种怪物有关吗？不会是两个兔崽子让他们给吃了吧？
不会的。
唐岩终于说话了，他一直安静地站着，突然开口，一时间紧张的气氛消散了不少，仿佛唐岩一活动了起来，恐惧感就开始退去。
不会的，他们没有什么攻击性，现在是秋天，他们都快要死了。
唐岩说。